The code of this message is F18ELDT04. 主后2018年10月5日早上第一堂在伊索庇亚阿迪斯阿贝巴2018年秋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第四篇信息华语翻译。总题繁殖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神国的发展。第四篇借着做群羊的榜样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读经使徒行传20章18至38节。The code is F18ELDT04.
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是一首在基督徒中间很古老的诗歌。我多年知道这首诗歌，但我不太喜欢唱，因为感觉很宗教，想要向主。直到李弟兄过世前几年，在一次的执事信息聚会中，他点了这首诗歌，在高峰真理的看见之下，完全向我揭示了另外一个观点。从此之后，我就非常的宝贝这首诗歌。你可以用宗教的方式来看，来唱，好像就是想要向主，但是你也可以用神经轮的眼光，神不仅要你向他，更是要你成为他，就是他，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他，这就成为了另外一种感觉。愿这一个感觉，这一个负担刻在我们的中心里。所以我盼望你们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珍赏这首诗歌，不是从宗教的眼光，而是从神经轮的眼光来看这首诗歌。今天早上我们进入第四篇信息，借着做群羊的榜样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首先我要说，跟昨天交通的每一位弟兄一样，我实在感谢主。主叫弟兄们预备这一次训练的纲要，主题是繁殖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神国的发展。这一个主题能够在非洲这大陆上讲说出来，在伊索比亚，我们知道在已过20世纪，多少传教士、传福音者来到这一个地上，来到这个大陆，传扬福音，将基督教带到非洲大陆。一面来说，我们实在感谢他们，有许多伟大的传教士，像李文史东，他们将基督教，将福音带到了这个大陆，许多人接受主，许多人信入主。但我相信弟兄们，这可能是在教会历史已过2000年以来头一次，这一个繁殖基督作为福音的这个眼光被带到这个大陆。我们不只是来传福音，而是要繁殖这一位美妙的基督，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不是繁殖基督教，不是帮助人光光得救，脱离贫穷，脱离可怜的光景，这些事发生，我们也为此感谢主，有些人因此而蒙福。但已过2000年来，这个大陆上的许多人不明白，不仅人有需要，神更有一个更大的需要，神要 被复制，神要被繁殖，神要得繁增，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他要借着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做我们的人位，而繁殖他自己，作为神国的发展，在全地上，在这一块大陆上。对我来说，这周末我们所传讲的、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是重大的，是历史性的。在非洲大陆上，人头一次能够看见、听见最纯净、最完整的福音，不是片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完全的福音。从神经纶的眼光来看的福音，我为着这个主题感谢主，以及先前所有的信息，甚至这三天要讲的每一篇信息，虽然时间很短，我实在求主让每一位弟兄，甚至在离开这里还能够消化复习这些信息，直到这些信息成为你的一部分。今天早晨我们要讲到牧养这件事，牧养这件事对于我们每一位，对于我们许多人、许多教会，可能都是一件我们不陌生的事。但今天我们要讲到牧养，负担是在于按着神，并且也是做群羊的榜样来牧养。什么叫按着神？什么叫做做榜样？我们若要繁殖，就需要传福音，传报好信息。像昨天的信息讲到，我们需要成为见证人。但是当人接受主之后，他们该做什么？当传福音者有福音大会，成千的人参加大会，相信主，接受了主，他们就受吩咐说，你们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教会加入，但在神经纶繁殖基督作为神国的发展，不仅是要我们传福音，将人领人归主，更要牧养他们。事实上，福音乃是牧养的头一步。我们是借着供应人福音来牧养他们。当人接受了福音，我们就需要喂养他们，需要顾惜他们，喂养他们，教导他们，成全他们，建造他们。这一切都是他们所需要的牧养，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执行我们所说的繁殖。神的心愿，神的心意，不仅是要人脱离火湖，脱离永久的灭亡和沉沦，神要得着繁殖。繁殖这个词真好，意思是要开展神在基督里进到人里，使基督、使神得着扩展、得着扩大、得着扩增。这就是我们在做的牧养，是我们繁殖基督这负担关键的实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牧按着神牧养。我们不需要传教士的董事会， 不需要福音的活动，不仅仅需要这传福音的活动，我们需要的乃是与主是一的见证人，让神在基督里得着繁殖，借着他们涌流出来，他们所说所做都该是按着神。第一大点，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乃是按着神的心意牧养神的群羊。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按着神是什么意思？当然，比前五章有一个注解非常光照我们，在彼得的书信里，他说到这个词。在彼前五章二节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也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按着神是什么意思？不仅是按着他的嘱咐，不只是照着他的命令，像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伟大的托付，伟大的使命。但是按着神牧养是什么意思？不仅是按着他的托付和使命，而是按着神的人位。我想彼得永远忘不了在约翰二十一章所发生的事，在主复活之后，也在他否认主三次的失败之后，他回到自己先前的职业，先前的生活，去打鱼，这使主向他和其余的门徒显现。主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在主定死被捉拿之前，告诉主说，就算所有的门徒都弃绝你，我永不弃绝你。他对自己满了信心，其他人都不绝对，只有我是绝对的。之后不久，在克西马尼园的当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拿起刀来烧了一个兵丁的耳朵，他是非常的热心，直到那个时刻。但当主被捉拿，他受试验，彼得受试验，否认主三次，完全失败了。然后在岸上的时候，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不是说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更强吗？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主三次嘱咐他，你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彼得深深的被摸着，被光照，他如何跟从主？他从前的跟从主不是按着神的，乃是按着他的热心，是按着他天然的生命。在他一切都被暴露被剥夺了之后，在他最羞耻的那一个时刻，主来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我信这件事必定深刻地刻在了彼得里面。他回应主说，他爱主，主就对他说，回应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主将爱他的这件事与喂养主的羊，牧养主的羊连在一起。他不能按照他的天然热心，天然的力量，这些完全被暴露的一切来牧养，所有的牧养都需要出自于对主的爱，出自对主的爱。爱主是什么？爱主就是以主为我们的人位，让主居首位，让主有第一位。我们照顾人，牧养人，是不是按着神呢？在你的爱是按着你对这美妙人位的爱，所以当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写到的时候，他对长老们说，你要按着神来监督他们，按着你们所爱的这一位，我们所的牧养必须是出自我们对主的爱，不是出自于我们的热心，不是出自我们的敬虔，我们的奉献，而是按着这一位需要在我里面居首位的一位来牧养。我们的牧养需要按着神，按着神也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主要关键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按着神的心意，也就是神所要的来牧养，不仅是他所说他所做，而是他心里的愿望。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心，发觉神所要的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周边许多人有各样的需要，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我的牧养和照顾，但是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不仅仅是人需要什么，而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心意要指引我们牧养的工作。我们做牧养的工，需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一，我们必须看见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愿喜悦，是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做他们的满足和享受。这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教会，神的配偶，做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他得着彰显。像这样的话值得你来导言备讲，你该花五分钟单单来导读这一个点，叫我们能深深的被神的心愿所摸着。神要做活水的泉源，神不仅只是要救人脱离灭亡，脱离审判，脱离火湖，进入人所说的上天堂，神要将他自己倾倒出来，做泉源，做他们的满足和享受。神是活水的泉源，如同神在耶利米二章十三章对他的百姓所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当神的百姓离弃了他，这真的是深深的得罪神。他们可能做一些外面的工，他们还有一些奉献，他们却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有不同的另外的方法，另外的东西来顶替神。这些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定罪这件事，神说这是两件恶事，就是他要做活水的泉源来解他百姓的干渴，满足他的百姓。第一小点，我们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隐于神而成为他的扩增，做他的彰显，反倒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凿出池子，预表偶像，顶替神做我们的享受。弟兄们，我盼望首先我们都要被神深处的心愿所摸着。许多基督徒，许多主的工人，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但有谁看见，甚至在这个熟悉的约翰三章十六节，也将神的心愿启心意启示出来呢？神不仅是将他的独生子给我们，而是赐给他给我们。他不仅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成为我们的救主，而是赐给我们这一个人位，使他的儿子在我们接受了之后成为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不仅是让我们能够活到永永远远，按照三章十六节，这永远的生命其实就是神所赐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要做我们里面的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永留分赐，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启示。神不仅差他的儿子给，而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做我们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信他，接受了他，我们觉得欢喜，我们有了平安，却没有持续的享受他。有一天我们离弃了他这活水的泉源，而以其他许多别的事物，这些事物不见得是邪恶的，不见得是不道德的，有些甚至是好的，像是一些善行，一些宗教的活动，这些好的事物都可能成为神的取代。就像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看见法利赛人，他们查考圣经，背诵圣经，但主在他们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你们以为在这经里有永远的生命，你们是离弃了神来查考圣经。神的百姓离弃了神做活水的泉源，他们凿出了许多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许多的偶像做他们的享受。 第二小点，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对主的爱，或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凡我们所有的甚至凡我们所事的都能成为偶像。不要以为偶像只是在庙里的那个大的佛像，我们不信这些偶像，但我们心里的偶像如何呢？以西结十四章三节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把陷于他们陷他们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甚至在旧约神就告诉他的百姓，告诉申言者说，他的百姓将偶像接到了他们心里。所以偶像不见得是物质的外在的，可能是我们心里的。第三，我们的平安、安全、健康和财产也许成了我们的偶像，而神在他的定旨上是信实的，他取去这些东西为叫我们隐于他这活水的泉源，在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经纶上，神是信实的，他的经纶是要我们享受基督、吸取基督、喝基督、吃基督并吸收基督，好叫神在我们里面扩增，使他得着彰显。谁不想要平安？谁不想要安全？谁不想要健康和财产？基督教多年来一直传扬这个福乐的福音，你信了主耶稣，你就会富足，你就会有能力。这些福乐平安的福音吸引了许多人，这不是纯正的福音，这是扭曲了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是要告诉人，神要做你的享受，神要做你的满足。不见得是平安、安全、健康、财产这一切，昨天弟兄讲到诗篇六十八篇，讲到那天天加给我们美福的神，多年前我看见一个女士是在电视上传教的，她也用到这一节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讲到神要天天加给我们免福，你只要把多少钱捐献给我，这一个经节就要成就在你身上。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差点跌倒，我难以相信人竟然会相信这样的话。说到天天加给我们免福，竟然是说只要你写个支票捐献，只要68元19分，对应到68篇19节，捐献这样的钱，神就要将美福加给你。这是福音吗？这些福音满了人的意见，但是在诗篇68篇，这一切的丰富乃是基督由各样的预表所启示出来，不是我们物质的财富，不是钱财。神在他的定旨上是信实的，取去东西，这些东西叫我们不被打岔。所以在约伯记，神甚至夺去了约伯的财物，甚至他的健康、他的平安， 为要重新制作、重新构成约伯。约伯因着他自己的存权，因着他的敬虔，甚至这样的一个人都必须被剥夺，都必须被重置。神要重置、重构约伯，以他自己来重新构成约伯，好叫约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得到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今我亲眼看见你。神是信实的，他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真正的供应与享受和满足。我们必须被带回到这个领悟，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享受，我们也必须帮助别人认识如何享受基督，并把被岔开的信徒带回到单纯里，真正珍赏、保爱并享受主耶稣自己、基督自己宝贵的人位，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都需要做单纯享受主耶稣的人，也需要做熟练帮助人认识如何享受基督的专家。我很宝贝13年前主张这些弟兄们带进主的恢复，我要做接触他们的见证。这一班弟兄们外面一无所有，但他们真知道如何享受主。他们享受主到一个地步，甚至他们会甚至他们因此而跳舞，跳来跳去。他们享受主到一个地步，不得不在那里舞蹈。神不仅要我们享受，更要我们帮助别人享受。不是要我们改正人，教导人，给他们一些规条，而是帮助人认识如何享受基督。你若是遇见这些弟兄，这些满了对基督的享受，他们是会这种享受是会传染的。当他们在那里跳着喜乐的享受主的时候，你也会一同跳着享受主。多年前我享受了一次波饼聚会，在当我与这里的圣徒一同聚会时，这里的享受是这样的享受。我从座位上跳起来，因为那实在是太享受了。难道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像这样吗？有时候我回到我的教会，我就看着手表说：诶，该是波饼的时候到了。但是在这里，我是跳起来的想要波饼，因为我满了对基督的享受。这不是个责任，不是个义务，不是个表演，而是一种单纯的真正珍赏、保爱、享受主耶稣基督自己宝贵的人位。我希望你们对单纯、真正这两个词有一个珍赏。零后十一章说：我以神的嫉妒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与纯洁。我希望你们对单纯和纯洁这两个词有印象。我们需要被带回到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我们只知道 享受基督，其他我们都不在乎。一，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阿们，不够大声，我再念一次，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教会生活的内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享受基督，教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不在于口才，不在于恩赐，不在于安排，不在于外面有志有事，而在于享受基督。享受基督该是教会生活首要的事，教会生活的内容。愿这享受基督满了非洲的每一个教会，满了全地众教会，这是繁殖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正确的见证。在每一个教会中，我们需要享受基督，永留基督。林哥林多前书是一卷论到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书，我们对库定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这次生命之灵的享受，解决教会中一切的难处。哥林多是一个满了难处的教会，但保罗来到教会不是光解决难处，而是成名供应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当这位基督被分赐到那里的圣徒们，就解决了教会中一切的难处。第二大点，我们必须借着做群羊的榜样而牧养神的群羊。使徒保罗作为所有信徒就是基督身体众肢体的榜样，活基督以显大基督，做他的继续。榜样，亲爱的圣徒们、弟兄们，你们许多人是长老或负责弟兄，当你在教会中服侍，你在那里不是做总司令，不是独裁者，甚至不只是一个教师，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榜样，做群羊的榜样来牧养。牧养是榜样是什么？榜样不只在于你所说的，榜样在于你所是的。你是谁？你是什么？榜样在于你的生活。我知道基督教许多的传教士来这里传教传福音，他们把福音带来，把圣经带来，但是他们带来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带来的榜样又是怎么样的榜样？我要，这是一般性的、普遍的来说，我知道很多属神的人来到这里传扬福音，他们是活的榜样。但是整体来说，人想到福音，人想到是传教，想到的是福音大会的工作。但是你如果看看四福音里主耶稣的生活，以及看看在行传里使徒们的生活，你看不见组织，你看不见组织的工作，但你看见榜样，看见一种生活。主耶稣活在人群中间，试着是的，他传讲，他教导，但更重要的是他活一种的生活。他是何等的一个人，他的怜悯，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连续，人所摸着的是难以言喻的。使徒保罗 还有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那里没有董事会，没有福音组织，没有差会，这些人活基督，他们到哪里就传讲基督，活基督，就如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所说的，他说你们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亲爱，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是如何行事为人，我们不只是传讲，我们不只是教导，你知道我们是怎样为人。我相信这是非洲从来没有看见的，这里从来没有看见神人不仅是来这里教导圣经，而是过一种生活做榜样，使他们能使人能跟从，生活给人看见基督，生活也说出需要有一种的跟随，需要有一种的效法。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讲到榜样，在多处多次的讲到榜样，在提前一章十六节他说他是后来信徒们的榜样。保罗也说使我们能成为你们的榜样，叫你们可以效法我们。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要给他们一个榜样，使这些人可以效法他，成为与他一样的人。同样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也同样有榜样以及效法，不是外面的效法，而是借着他将他的生活摆出来，将他所是，将他是怎么样的人摆出来，叫他们可以效法他，以他们为榜样，而成为他们的复制，成为他们的繁殖。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人都想抚养他们成为一个好的人，好人。我们可以教导许多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榜样。你如何的，你怎么生活，远远比你对他们所说的更为重要。主的恢复乃是榜样的恢复。尼弟兄是榜样，李弟兄从尼弟兄的榜样学习，他复制了这个榜样，他不仅从尼弟兄得帮助，他说我想要成为 他的复制，他说我想要像他一样说话，他说我不以此为耻，我要跟他说一样的话，我要跟他一样的说话。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在基督教你找得到一个弟兄说我想要模仿另外一个弟兄吗？你找不到，反而人想要炫耀自己，神人想要证明自己比其他的更强。但是你看到你弟兄李弟兄乃是榜样，并且李弟兄他自己对我们许多人更是非常强的榜样。你知道在同工们中间，伊索比亚的弟兄们见证，当他们头一次读尼弟兄的书的时候，他们很受吸引，他们也得帮助，他们就上网就找到了水流指示站，在这个网站上不仅有尼托森弟兄的著作，还有李长寿弟兄的著作，但他们不知道李长寿弟兄是谁，他们连他是男还是女都不知道。他说 但是怎么可能李长寿的教训跟尼拓森的教训这么像呢？难道他是他的妻子吗？这真是很有意思。但是我想就一种意义来说，他们真的是一就好像夫妻一样。但弟兄们，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教会中的下一代，他们听到我们所说的话，他们会问说，这一班人弟兄是谁呢？他们跟倪弟兄、李弟兄都说一样的话，我们在这里都是做榜样，主的恢复乃是做榜样的历史，主恢复的历史乃是做榜样。我们不仅仅只是从人得着一些教训，得着一些启示。我想我们都对李长寿弟兄非常感激，借着许多的训练，许多的成全，他做了我们最好的榜样。我想主的恢复今天还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宝贝的榜样。我也感谢主为着弟兄们，我们愿意跟随这样的榜样。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不以跟随人效法李弟兄为耻，我要说他所说的，我想要像他一样来说话。我们都在一道流中，我们都在主的一个工作里。做榜样这件事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众召会里的众圣徒需要看见榜样。我们在召会中领头的都需要领会，当你离开这里回到召会中，你要做什么？你不是只是回去教导，用这些信息来教导圣徒，来要求他们说你该做这个，你该成为那个，你自己该成为活出这些信息的人，你该率先做榜样。当人看见了榜样，他们就会得启发，他们就会被感动。你不需要要求他们，不要命令他们，他们自然就会渴望与你们一样。这是非洲所需要，这是全世界都需要的。长老负责弟兄不是命令人的，不是独裁的，他们该是榜样，我们该领头效法人，效法我们的榜样。我要再说，我实在宝贝伊索比亚的这些弟兄们，这些弟兄们说我们想要效法你们，他们说我们想要效法你们。弟兄们，众召会我们都该说我们要效法你们，应该像保罗说，我们是效法基督，你们效法了我。弟兄们，至终在这里没有黑人，没有白人，没有黄蓉，没有红皮肤，没有黑皮肤，棕色皮肤，我们都是彼此效法，我们都成为绿的，我们都要成为碧玉的绿。在新耶路撒冷，这岂不是我们的定命吗？我们都要成为碧玉墙。忘记你的肤色，忘记你的文化背景，我们都在同一个榜样之下，我们都正在成为碧玉的绿色，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样子。我盼望当我们回去服侍召会的时候，这是该是我们的眼光，不仅是教导他们，更是成为榜样，叫我们的下一代，若是主延迟，他们都是一样，他们都会成为一样的，成为一样的榜样。第一终点，这里有15点， 我可以很快的读过他们这每一个点。保罗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看见保罗是所有人的榜样。首先，基督是基督的门徒，他看见基督，听见基督，并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保罗做榜样的第一面是他看见基督，听见基督。他不只是看见一些神迹，看见所谓的异象，他在大马色看见了美妙的一个人位，他听见他，他也学基督，他看见基督，听见基督，学了基督，他被摆进一个模子，磨成基督的形象。基督是一个模子，来磨成，使保罗磨成基督的样式。保罗是基督所拣选的器皿，以盛装他，被他充满，并永留他做他的丰满。保罗转变得救的时候，主差遣一个门徒去见他，他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器，宣扬我的名。主说，这人不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器皿，来盛装，来被充满。作为器皿，保罗是一个榜样，我们都需要做器皿，被三一神充满，充满他，满了他，不是一个忙碌的工人想为他做什么，而是做一个被他充满的器皿。三，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祷告，他如何蒙呼召呢？就是三天之久的祷告，等待亚拿尼亚来使他被圣灵所高抹。他在那里祷告了三天，并且在他的一生，他不是只是形式的祷告，不是以祷告为一种活动，他是祷告的人。在安提阿他祷告，在港口，在以弗所的港口，与以弗所长老见面的港口，他祷告，祷告是他的生活，这不是形式的。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说祷告的时候，这边说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保罗在岸上，保罗在房间里祷，每个地方都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第四重点，保罗倚靠身体，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做一切事。保罗执事的开始，保罗祷告了三天，主差遣了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亚拿尼亚对他说话，使他被圣灵充溢。保罗才起手看见倚靠身体上的肢体，他需要基督身体上的一个小肢体来到他这里，使他的眼睛像是有灵掉下来，叫他能看见。当他被逼迫的时候，人想要杀他，他说保罗的门徒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他因着弟兄们而得救。你能够想象用筐子 坠下去吗？当你面临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要倚靠身体，为着弟兄们赞美主。保罗看见身体的启示，身体的意象，他在大马色看见了身体的光，主把他带进身体的生活，他学习依靠身体，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做一切事。事实上，在书信里，保罗多次对众教会写信说，他不是只是单独的写信，他说保罗和提摩太、保罗和庇推尼，如果这样一个大使徒写书信的时候，还把其他的弟兄们加在注者里面，你不觉得这真是甜美吗？你如果是这么伟大的使徒的话，你可能想说，我是我这样的大使徒，我写信吩咐你们，命令你们。但他写信的时候，他包括其他的弟兄一同来写这封信，很可能他是主要的作者，但他把其他的弟兄带进来，这是一个共同的书信。虽然他是主要的，但他把所提尼但他把提摩太加进来，他是在身体原则里来写这些书信。第五终点，保罗实行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他曾经是在大马士路上要去捆绑一切呼求主名的人，当时他是反对呼求主名的人，逼迫呼求主名的人，但当他得救，当他受浸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2:16说，对保罗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起来呼求着他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曾经这是一个捆绑逼迫呼求主名的人，现在当他受浸的时候，他自己要呼求主名。我信他一定是大声呼求主名，确定每个人都听见了，他不再是逼迫的，他自己是最大的呼求者。哦，主耶稣，哦，主耶稣，然后在罗马书10说，众人同有一位主，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他真是过了呼求主名的生活，到任何地方他都呼求主名。6，保罗凭包罗万有之耶稣的灵，一个有充足力量忍受苦难之人的灵而活，为着他传讲的职事，就是在人的生命里，在人类中间，为着人类之受苦的职事，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当他呼求主名，他摸着这终极完成包罗万有耶稣基督的灵，在这灵里有包罗万有全备的供应，这个供应叫他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在他尽职的执事的旅程中，他需要借着呼求主名摸着那灵，而从那灵得着供应与加强。弟兄们，这是繁殖基督的经历，是借着我们呼求主名，借着 这包罗万有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加强我们，加力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忍受一切的逼迫，一切的反对。之后我们还有一篇信息讲到耶稣的灵，我就不讲太多了。第七终点，保罗活在他调和的灵，神的灵与他这人的灵调和成一灵里，他呼求主名，他享受基督，他有份于这包罗万有之灵全备的供应，在调和的灵里生活，甚至他宣告，但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八，保罗在素质一面被喜乐的灵所充满，为着他的生存，也在经纶一面被能力的灵充溢，为着他的功用。他经历那灵的两面，素质一面为着他的生存，经纶一面为着他的功用，是使他可以尽职。九，保罗操练自己长存无亏和清洁的良心。当他过这样的生活，呼求主名，活在调和的灵里，他一直存着无亏的良心，在人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使保罗过一种生活，常常在主里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谢他。这是帖前五章的嘱咐。保罗不仅这样嘱咐信徒，他自己也过这样的生活。当他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感谢主把他们放在监狱的牢房里，他们不是没有发怨言，没有抱怨，他在每一种情况中感谢主，时时的常常在主里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谢他。这是保罗的榜样。十一，我们看见保罗在他工作里的榜样。保罗与神联合，并受神协助，在耶稣的名里放胆讲说福音，以扩展耶稣的见证，直到地极。在行传二十六章，保罗讲到主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二十六章二十二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得站住，向尊卑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贤者和摩西所说必要发生的事。这边保罗说我蒙神的帮助。弟兄们，当我们无论是在一处的地方教会，或是在他的工作里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觉是我们蒙神帮助，我们不能出于自己做于任何事。昨天当我追忆主在非洲大陆所做一切美好的事的时候，我必须说主的在已过二十多年间，我们来到非洲大陆访问许多的国家，这都是神的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为我们开门，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是神的行动。在这里我们与神联合，蒙神帮助，受神协助，在耶稣的名里放胆讲说福音，我们是从保罗的榜样来学习。十二终点，保罗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圣徒，并在耶基督的神性里 以神永远经纶的一切真理喂养他们，在他的生活中展示主的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使徒保罗的榜样，在众教会中，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圣徒，并在基督的神性里喂养信徒。十三终点，保罗是以弗所长老的榜样，表明长老对教会该如何。他招聚了以弗所长老们，与他们对他们说话。使徒行传二十章，我想我们都熟悉，我就不读这些经节了。这些经节就是以下的点：他做奴仆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历经试炼。弟兄们，我们同做长老负责弟兄的弟兄们，不要威吓主的羊，不要想要控制主的羊，你要卑微，凡事谦卑，甚至是常常流泪，历经试炼的服侍主，服侍圣徒。作为负责弟兄，你不是拿着鞭子在那里鞭打圣徒们，说动作快一点，要行动。圣徒们不是属世的企业，不是世界的组织，乃是神的群羊。没有一个好牧人会因为羊群动得太慢就拿着鞭子来打他们。牧羊需要有耐心，需要引导他们，慢慢的来引导他们。你是长老，你是负责弟兄，不代表你是王，不代表你是统治者。事实上圣徒们才是主人，我们是做奴仆来服侍他们。我们不是控制他们，想要叫他们做什么，我们需要听圣徒们，我们需要听羊群的需要。你需要谦卑自己，甚至降卑自己，被神降卑。李弟兄曾经这样说，你如果服侍中从来没有流泪过，你就不够资格做一个领头的弟兄。你能够想象保罗这领头的使徒流泪吗？耶稣在约翰福音也流泪，耶稣哭了。李弟兄说，一滴眼泪胜过十篇信息。有时候你遇见一些顽固的圣徒，不管你怎么讲他们都不听，我就想要拿着鞭子来打他们，说你不知道我是长老吗？你不知道我是领头的人吗？弟兄们，不要这样做。凡事谦卑，常常流泪，也许主会摸着你。有些人要因为你的连续，因着你的眼泪，因着你愿意劝诫他们，劝勉他们，你用力的要求他们，可能帮助不了人，但是你带着眼泪的劝诫劝勉，却能够帮助人。弟兄们，奈及利亚的弟兄们说，奈及利亚的弟兄们都是刚强的，他们从来不流泪。但是我要鼓励你们学习流一点眼泪， 也许你觉得流泪是一种软弱的表征，说出我们很软弱，但是保罗这使徒的榜样是流泪的，他服侍神的群羊，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历经试炼，他牧养圣徒，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都教导他们，向他们宣告神一切的旨意，一切关于神永远经纶的事。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保罗都教导他们，他去每一个家里，李弟兄牧养圣徒，在烟台的时候，他不仅是在聚会里讲道，他更是在会所里请了厨师来邀请圣徒们，一批一批的邀请圣徒们来听他们说话，牧养他们，听他们的需要。他照顾了五六百位圣徒们，他们圣徒们，他骑脚踏车探访他们，他也邀请他们到他的家里的客厅来与他们交通。这是李弟兄的榜样，牧养需要不仅是在聚会的地方，在公众面前，更是在挨家挨户的牧养圣徒们。他有负担要长老们看见神保爱教会，以及教会在神眼中宝贵超绝的价值，使长老们和神一样保爱教会。他劝诫长老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保罗说神是用自己的血，神流血来买来教会。神如何能流血呢？但这却是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学习来牧养教会，保爱教会，如同使徒一样。教会是神所宝贝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不要讲教会的坏话。教会在神眼中是宝贵的。他警告长老关于神圣建造的毁坏者，就是那些豺狼，不爱惜羊群，以及那些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的人。他也给他们预防注射，他不仅劝诫他们，还给他们预防注射，要提防这些人。五，他个别接触每一位圣徒，告诉长老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同李弟兄所做的，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负责弟兄不只是上台报告，不只是顾到外面的事物，而是一个一个的接触牧养每一位圣徒。六，因着保罗看见神呼召的独一目标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并且基督是借着身体建造身体，他成为以弗所长老的榜样，尽功用成全所有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使所有圣徒都能在生命里长大，照着自己生命的度量，在生命里尽功用，成为生命的供应，使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十四终点，保罗第四次尽职的行程，这是行传最后两章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的生活。他活基督，显大基督，在基督里做一切事，并竭力追求基督，好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在保罗的工作，在他的旅程中，他活基督，显大基督， 做我们的榜样，依在使徒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航程中，主保守使徒在他的超越里，使他能活出一种生活远超忧虑的境遇。这种生活是全然尊贵、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标准，彰显最高超的神圣属性。在保罗传福音的航程中，在船上前往罗马的旅程中，遇见暴风雨，遇见许多的不幸的境遇。这一次弟兄们，你来非洲的时候，弟兄们，你们有没有忧虑啊？有些人想说，到了非洲我会不会看见狮子，遇见狮子呢？但保罗在他的航程中，主保守他，在保守保罗在他的超越里，活一种生活远超忧虑的境遇。这种生活全然尊贵，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标准，彰显最高超的神圣属性。这是耶稣在他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再次活在地上，这是从前活在福音书里那奇妙超绝奥秘的神人，借着他许多肢体中的一个，在使徒行传里继续活着。这是成为肉体钉死十字架复活被神高举之基督的活证证人，这是耶稣再次活在地上。在非洲，不仅福音要被传扬，基督教在这里扩展，我们要看见耶稣再次活在地上，活在非洲大陆。保罗在他的生活和执事中将真神彰显出来，这位真神在耶稣基督里经过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死十字架复活的过程，成了包罗万有的灵，活在使徒里面，并借着他活出来。弟兄们，他活在你里面，他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他。在风暴的海上，主不仅使使徒成了与他同船之人的主人，也使使徒成了他们生命的保证人和安慰者。如今在平安的陆地上，主不仅进一步使他在迷信的人眼中成为神奇的吸引，也使他成为主土人的医治者和喜乐。他应该是个囚犯，却成了所有与他同船之人的主人，因为主对他说，看哪，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他是个安慰者，当众人都因着风暴而害怕的时候，当众人想要逃避的时候，保罗说，诸位要放心振作，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你们都会安全抵达。他的确是行动的神，是代理的神，他将主彰显出来。保罗从罗马来的弟兄们热烈的欢迎，和在不丢利弟兄们爱心的关切，显出早期教会和使徒之间美丽的身体生活。当保罗到了利基翁，到了不丢利，那里靠近今天的尼泊尔，当地的弟兄们就欢迎他们，这实在是美妙的图画。表面上使徒是个在捆锁中的囚犯，进入撒旦所霸占之帝国的黑暗首都，实际上他是基督的大使，带着基督的权柄，在地上神的国中有份于基督的教会之身体生活里的另一部分。亲爱的弟兄们，主把你们带来非洲，这里可能不是 撒旦所霸占之帝国，但在很多人眼中说这里是黑暗的，但是当你来到这里，难道你不享受与弟兄们的交通吗？现在你可以去安哥拉，那里有弟兄，你可以去新巴威，有些人连名字怎么发音都不晓得，你可以去桑比亚，可以去开罗，到处都有弟兄。我实在满了，实在得鼓励，在许多人不敢来的这个大陆，我信在这一次长老负责弟兄训练之后，这个大陆从此以后再也不一样了，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寻求交通，因为这里有弟兄。主日你可以听见更多主在这里所做的，但在这个大陆上，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忧虑。事实上在这个黑暗的大陆中，主在扩展神的国。当他在撒旦的帝国，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受到宗教的逼迫时，他在神的国为着新造的神圣经纶中享受着教会生活，这对他是安慰也是鼓励。最后一点，教会的终极结果乃是要来在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做神完满且永远的彰显，这该是今天一切福音传扬的实际和目标。正如我们所跟随使徒保罗的榜样，这里我们一起读，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我们祷告一分钟，我们会再有一些交通。